好的，我们可以回应或者是问题哈，或者是你们有什么经验谈啊，可以分享给我们。
就是你讲到说那个情绪，我想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就被他那个情绪激起来，就有点手足无措。他们一闹，我们就很烦，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个情绪被激起来就变成情绪对情绪，
对对对，
而且那个小孩子，
情绪对决是的，嗯哼，
对，而且那个小孩子那个真的那个哭声啊，跟那个 whining 的哼哼的声音，真的是，哎呀，像那个在模拟那个不是一般人。
嗯，嗯哼。
我昨天听到一个，他就说，就是那个 Elizabeth Elliot，他就说他有一个人，那个就是那个宣教士。他就讲那个 Nate Saint，他小时候那人就说，他说神让这个婴儿的哭声是让你很受不了，不然他们就活不下去。就是父母是很难，那个小孩子的哭声闹声，真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很难忍受的。
呀，那个时候孩子就只能哭嘛，啊，哭也是他在想要适应，想要得生存的一个方
因为
法，
这样，师母讲，就是我这个正好周日的时候，我去那个幼儿室那。有一个姐妹在带嘛，那有就是兄弟两个，哇，这个真就是你讲的，他一个弟弟去玩火车，有没有怎么样？这哥哥啪就把他给打开，本来两个人说还挺相爱的，是我的，就开始推，这个就开始哭，然后呢，那个哥哥就开始撅嘴发怨气，然后给他说什么呢？应该就说要不要给你擦擦眼泪？不要，就是发脾气哼哼，你给他说。他又讲话呀，都是那种哼哼的那种说。我说你好好说，你要什么东西？他就把手一抱在胸前，撅着嘴说：“我不会，我就会只会这样讲。”我一下子我都感觉我有点那个情绪，我都觉得手足无措。我说感谢神，起码我的孩子都大了。所以如果父母两个孩子这样一闹，有时候妈妈就会让，因为那个孩子闹起来真的是很那个情绪，就会安抚他，所以他每次就这种不好的模式可能就会不断的循环，然后但是你去那么小的孩子哭起闹起来，的确那个情绪就会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小时候就他们小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起来，我自己就有点手足无措，只想说这个赶快过去，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要让他们哭就好。
Yeah，有时候我们会变成好像有点像姑息一样哈。
嗯。
那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认同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你看智慧书里面包含的那个人的情绪的时候，智慧哈，那我们就要去，我们要记得孩子们有情绪，我们不要让他们压抑他们的情绪。即使有的孩子表面上不跟你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去引导的话，他就会积压下去。那么积压之后呢，他事实上会有，以后会显明出来的，啊哈，
还有就
呀。
是您说那个孩子他不成熟性，有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他们很闹，我们也其实我们也不成熟，不因为有时候急也是因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等于说大家不成熟，对不成熟，虽然你很大，应该成熟，但是就不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知所措。
其实哈，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不知所措哈，就是我的孩子的，我跟他
嗯。
说，好，现在妈妈呢，我不晓该怎么去跟你们一起处理哈，那我们先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一下
嗯，
啊。你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我跟对方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再来
对，
处理，是要放掉哦，要心平气和来处理啊。我的女儿有一个方法哈，我不记得我以前有用这个方法，但是她总是说她学我的，我都忘记了。她每次如果孩子哭的时候，她就说：“你先到你的房间去，哭好了你出来，我们再来说。”她会这样讲。那她没有生气，她就说：“你先去里面哭。”等于说他们有一个步骤哈，好，你要哭你可以哭，但是你在你的房间哭。他是这样做的，啊，但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不一
嗯，
样了，啊哈，
我觉
就
得
是
可
只要情绪的时候，就不要在情绪里面，啊，彼此在情绪里面交战了，可以这样讲啊，
我们有时候是用这个怒气来压制他们，就是我一生气就用来压制他们。嗯，
是的，是的，
或者就是想用讲道理，像我小时候很喜欢跟他们，他们小时候很喜欢跟他们讲道理，我觉得我道理都跟你讲明白，你就应该做到啊，他还做不到，我就开始生气了，就有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
有没有体验到哈？有没有体验到一个很会讲道理的父母亲的话，到后来他们的儿女们一定会亲胜于蓝，讲到我都哑口无言。我有时候我是这样啊，呀、yeah ！后来我就转向，我说不行，这是我教出来的，就是好像变得把他们弄得脑筋很快，很有条理，然后变成他会年轻啊，他会更越来越锐利啊，我会老啊，所以呢，变成我就输他了。所以后来我也觉得不管用。
嗯
嗯，不过你情绪上有一点彼此有一点啊、连接，好，我觉得那个是往下面的话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嗯，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当神跟该隐在谈的时候，因为悔不悔改或者是有没有要回转的话，好，该隐也很在意要跟神在一起。
嗯，
可是他在那里没有让我们看到有任何他认错的迹象，对不对？好，但是我认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以一个不是以情绪结束了，可以这样讲啊。等于说呢，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呢，包容跟饶恕呢，真的是没有条件的啊。
反正这种跟孩子的互动，这个也是在中间的慢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刚做父母也完全是拿这么一个小 baby，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是的，是的，我们是很受限的。我知道，所以我说，第一个孩子尝试在练习嘛，好在试验一样，然后我们才知道，哦，我的底线原来是那么浅哈、啊，原来我是那么的无力哈哈、啊。但是，一方面呢，当我们养过孩子之后呢，我们所得到的成长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感恩的，对不对啊？
对。不过我现在发现，以为是现在一听到小孩子的哭声还是受不了，一看到那个小孩子闹，我里边那个还是会比较 tense， 会感觉比较有压力这样的。
啊哈、啊，可能跟年纪也有关系的，年纪还有我们的、承受度有关系。嗯、我不晓得这样 会帮助我们哈、啊，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是对方的求救，或对方的一种适应的反应的话，好，那或许可以让我们不会一直想说哦我受不了，而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缓解他这个时候的，或许不要占为帮助，我不知道。好，那当然有时候年纪大的人不太能够接受吵，我了解的。
当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状况，然后让我们自己本身父母亲很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要去思考一下说为什么自己
对
的这个反应，自己为什么会受不了，是因为像我的经验就是我是觉得说好像是因为我从小没有被训练过怎么正确的去表达情绪。我先生另外一方面就是好像家里就是让他的情绪表达过头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就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每个家庭背景不一样嘛，所以就是说我们成长的一些这种，所以就是有些碰到某些状况，我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然后再加上你，譬如说没有兄弟姐妹，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你虽然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是可以说是 OK， 但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种那个叫做什么conflict resolution 这一方面，像我本身我就没有训练到。然后就是你譬如说有 conflict， 然后你之后怎么去和好，去 restore 或者是什么的。
等于是有样。样了，对不对？我们就从大人，从我们的背景来取样嘛呀。那一点就是我要讲，我应该要提醒，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处理孩子的，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的啊？是的，
对。然后你像有些父母亲，因为他可能从小你说，反正他就是他的情绪表达就是过分的发挥，所以他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在他做父母亲的时候、管教的时候。 他就用他自己的那个过分的情绪来去管教孩子。
是的，是的。
所以就所以我说，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也要，就是说在除了处理状况以外，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学着，或者是反思说，哎呦，那我这方面是不是要去处理一下，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怎么样？
主要哈，只要指向罪性的问题，我们都需要耶稣。我觉得，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呢？给你学多少方法，知道多少步骤，哈。有一些罪性的层面的话，是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去面对的。你了解我是吗？
嗯，我了解。对，这当然也是要有耶稣，就是要有神，要有耶稣，然后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只是一味的去学习怎么去处理孩子的这个方式。
是呀。信仰的事情就只有用信心了，真是这样的。然后我相信说我一定有神的帮助，我一定可以进入那种齁、哦、更好更丰盛的那个，所以我就是跟耶稣求助，就是这样。当我们意识到那你的孩子也要学习跟耶稣求助啊，并不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明白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都一起要跟耶稣求助。只有耶稣了，只有我们的主可以。只要牵扯到罪性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反常的反应，这些都是跟罪性有关系，等于是不可爱的啊。但是我们又自以为是应该就是这样的，这些呢都是神要教我们的，要帮助我们的，要更新我们的。是的，我们可以说，因为以前我们有这种被引导、被训练，可以这样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有没有被训练，我的这个罪里面的罪性的这个那个隐藏面呢，就是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种不是故意的，神很清楚他，你不是故意的，你就来啊！你现在知道了，那你现在就到神的面前来。你承认你的罪，然后他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等于说你没有记录了，接下来呢还要洗净这个部分。其实罪性的问题是要被洗净被洁净，我们需要被洁净，那个杂质要被洁净、啊、更新了、啊、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自己一样，孩子也是一样。我相信如许，如果你越渴慕神，越亲近神，这个方面你就会越来你发现越有秘诀，是不是？
嗯，有。然后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反正小孩也养这么大了，所以我现在面对那些比较小的，然后那种学龄前的那种在哭闹啊什么，我反正觉得我还比较有耐心。
哦、oh, ,OK,OK、okay,
okay.。然后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是别人家的小孩，所以我就也比较有更有耐心。
好练好练，那以后你就可以面对你的孙子女了。那就是成熟的部分了。
啊、我想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只有依靠神了。你碰到那种情况、
嗯、
每个孩子也不一样，那个情况也不同，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就像人说没有神没有给每个孩子写个教科书让你怎么反应，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自己成长，真的是很成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是很无助的，也是
我们不过是管家，那是神给的产业啊，主人是神自己，生命的主人是他，那我们是管家，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他，一定没有他不行了，真的是这样。嗯，
就是我以前可能有一个误区，有个误思，就是觉得说我要很好了父母我才可以。后来就发现呢，其实神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就是他，我到现在才真正确信，以前是头脑中知道，就是说神不会犯错。我有时候常常觉得神怎么把这个孩子给我，这个孩子生在谁谁谁家可能比较好，因为我管不了他。 他应该有那样子的父母才好。其实因为很无力感，但是我现在觉得说就开始有点确信说神把这个孩子放在你的身边，那这个就是神有他更好的一个更高的计划，所以就不要去怀疑或者觉得有的时候，因为就是很多是那种不知该怎么办的那种一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有那种很挫败感，也对自己就是您讲的父母的那种羞耻感。就是我觉得您讲的一句话很触动我，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不为人知的这个，就是那种好像疾病只有父母知道。
是的，
我们常常都会，就是中国人现在很流行说别人家的孩子，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好羡慕，然后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如果父母真的是去就是爱关心孩子的话，其实会不是只看重孩子外边的这种表现，会看到他们内心的这种需求。不然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讲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就独生女嘛，就自杀了，她就说他特别后悔，他就是他是个老师，他就说他的孩子，他从小两三岁就训练这个孩子独立送幼儿园，结果他女儿在德国，他说特别独立，就是八年忧郁症他一点都不知道，他直到他女儿死了他才知道。就是说他当然在他的眼里他女儿是很优秀的，他就完全没有去注意到女儿心理的层面。我有时候就看到有时候那些国内的一些文章，就发现真的是您提到一句前这两次一直我有想到，就是说父母是为孩子的危机存在的，不是为了他们的荣耀存在的。但中国人的观念不就是要孩子要光耀门楣，光宗耀祖，所以可能父母就没有去理解到孩子这个心理的这个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们每个孩子不管外表看的怎么样，里边可能都有，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接纳他们爱他们。
如果我们以为孩子是来防老了，或者是来给我们好像好我付出了然后我要回收的话，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他非常的我们所谓的成功了，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我没用了，他不需要我了。事实上人生不是这样的，孩子不管哪个阶段都有他们的危机，都有他们要投靠父母的地方。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物质啊，或者是呢这个，而是那个心里面。因为不管怎么样，母亲跟孩子的那个脐带齁，虽然是剪掉了，可是他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连结齁，是一直紧紧的啊，一次为母亲，永远就是母亲父亲。
您的意思是说，即使孩子就是成人很大了，其实父母就是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其实父母不管年纪，就是体力很衰弱或怎么样，其实那个心理上还是可以给孩子一个就是一种 support 是吧，按照圣经的这个就是来教导为他们祷告，是不是这个
是辈分啊，还是我们的好像我们就在陪着，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啊。那当然他们有乐我们同乐，有苦我们同苦，但是我们已经不是他自己有，已经是他做主了，他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呢神给我们的一个位分在那里。好，或是代祷也好，或者是其实我们的孩子我们最了解嘛，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最爱，是不是？那他需要的是谁呢？当然是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能担待他的问题，可是我们可以陪伴他，可以给他加油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尽一份之力的啊。
你们都谈小孩子的事情都讲的很多了啊。我现在讲的对象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
是，您讲，
那到了65的退休以后的卡波呢，在家总是比较容易起争执的，那我就想到你说的。智慧是一道保护墙，那个用智慧的言语呢，真的可以熄火啊。这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怎么认为，我自己一个感想就是说，可能我这个人也比较软弱的人啊，我总是觉得。 夫妻之间大人之间也不见说是夫妻啊，或是就是大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就是成人啊，
是
有什么辩论争吵的时候，然后 我这个人就是我总是觉得啊，这个忍耐也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智慧，这是我得到的心得。可能大家会认为我，你这个人没有用，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忍耐不是吃亏，也不是无能，而是面对，
一种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磨砺嘛，就是一个方法。中国人讲的，人一时风平浪静了，那是中国人讲的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那我要说的是说，自我控制呢，还是节制呢？总事情最后总是会圆满解决。我们讲话的时候呢，看时机啊，在这个箴言里头也有一那么讲哦，口善应对，自觉自己觉得很喜乐。化合乎其实呢，是何等的美好。你话讲话的时候要看环境，看时机啊。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这都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智慧。那我是讲忍耐的哈。大家对我同意不同意，我不晓得。我是讲到我自己。
刚才那个傅妈提到的哈，在正音里面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可以化解那个对方的怒气哈。那么这个回答已经到话来了哈，可是要回答的柔和，一定要从我们心里的柔和。那么心里的柔和呢，里面一定带着一个可以等，忍耐就是等嘛哈，等着等着哈。那你觉得啊，傅妈妈，你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你会不会有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候，被帮助的时候，还说你自己就一向就可以这样子来面对？有没有觉得你有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就我们就是就是好像按兵不动，就这样，类似这样啊哈，还是你本性就是这样？
这个嘛很难回答哦，
很难回答。
这个控制有时候控制不了的时候呢，是需要神的。
是的，
救助，你就马上要回到神的面前。当然有时候自己也可以用自己的情感情绪来控压制自己，但是人也是不容易啊。当发生争执的时候呢，心里有不平的时候，只有来到神的面前，那是最后是不是最后的一个。我啊就是这样子。
是的，基本上那个忍耐哈，神会要我们去练习的啦。那个忍耐是要被操练的。而且那个操练不是有操练，而且是好像火在练我们一样哈。所以雅各说呢，我们忍耐以至于成功，就一直到忍耐到那个限度，到应该要撑的那个度量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从神来的帮助的话，我们会有那种里面不压抑啦、里面不会好像堆着一些乌烟瘴气啊，或者会记恨啊，或者会有时候我们先不回应，我们先不反击，可是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是没有办法有柔和的心的。那个柔和就是很柔软哈，没有任何的那种淤结啊，那样的一个意思哈。那我了解，是的，真言是这样讲，回答柔和，然后要一个柔和的心，是。谢谢傅妈妈。
智慧是无所不通嘛，就是一种活的，非常灵活。
Amen。Amen。
可以贯穿一切事情，家庭也好，国家也好，就是社会上种种事情，我觉得这个智慧真的很
有。当神在说他赐福给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这地，治理活物的时候，管理活，我忘记这两个怎么，一个是管理，一个治理的时候，那里面就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智，充满着谋略方法。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依靠神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
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这是最基本。
是的，是的，是的。Amen。所以记得我们的重点，智慧就关系到我们的选择，智慧关系到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面对的一个态度，智慧也关系到我们的言语刚才那个傅妈提到那句，后面有一句说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你在箴言里面常听到讲话怎么样，讲话怎么样那个言语温良是怎么样，然后歪谬的口是怎么样，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言语讲话的问题。是的，
挺赞同顾妈妈说的。另外我就觉得有一点补充，在我的角度就是说忍耐再加上体谅，那体谅加进去的话呢，体谅对方无论那个是配偶还是子女还是什么，那个忍耐的程度就变成没那么hard， 没那么难，因为加了体谅进去，那你的忍耐就变成就是一种体谅，就变成没有那一种包容体谅，那我觉得绝对是一种更好的，对我来说的，我是说最好的一种模式啊，我就觉得对
最好的方法。是的，是的。Amen。
我加上一句，就是我想到爱的真谛里头不是说忍耐又要有恩慈不要生闷气啊。你说的生闷气会忧郁症
会
不说生病啊。忍耐要有恩慈，要有一个刚才那位
那很穷那个爱篇很诗章很全面，非常全面，而且第一句话就怎么样？爱是什么？恒久的忍耐，
忍耐又有恩慈。
今天呢，学这个是忍耐的功课啊。我觉得呢，在冲突之中呢，其中有一个能够忍耐退出冲突之中啊，这是有福的。OK。如果无论哪一个 OK， 如果退出的话，就可以让那个危机啊有转变的机会啊。如果你没有一个人退出的话，这个呢你僵持在那个冲突之中呢，就很容易让那个危机那个扩大啊，这样。
是的，
我在我的人生中啊，忍耐这个功课，这个神呢就是给我上了一课 ，OK， 真的很忍耐的 OK， 大家都知道啊，这忍耐的。忍耐不是我所本来有的，我不会忍耐，我这个人很粗鲁的，还没有忍耐的但是有一些那个暂时的分开的时候，让我们有个冷静来思考才呢思考，还是有时候也走不出那个困境的。问题就是神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知道神的恩典呢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就是忘记了神恩典。如果一个人呢能够走到这个程度，你懂得要感恩的话，发觉自己的话，你有悔改的话，这个天就那个就面前呢就一片那个光明了，这样了就是我们很蒙福就在那个危机的时候耶稣呢就将他的爱赐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把那个危机的化解 ,OK, 我们信了耶稣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敬畏神了，敬畏神了之后我们就要彼此相爱 是不是神是他的彰显他的荣耀，去在去给我们面前的东西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感谢神嘛哈，真的啊，不要像那个孩子那样，哎呀，他是不是犯了罪？他是不是父母犯了罪？对，就是神的恩典呢，真是啊，从个不同的方面来赐给我们的啊，让我们有一个成长，或者更加亲近他的一个机会，这样的那。
判断的是神，我们不需要去担负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啊，师母，谢谢你，谢谢
主，感谢主。只要我们是专心爱他，一定得福，一定得益。
对的
呀。
我再说一点啊。
好的，请讲。
以前的人讲什么啊？就古人讲，不仁则乱大谋。这是。小，这是过去的事情。那我总结呢？我用我自己的总结啊，用神的价值观呢，来换个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刚才问我，你是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呢，还是有靠神呢？现在我想一下哈，就是用神的价值观。来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的话，就很容易的理出一个头绪啊，就有一个释放，就会得到智慧，就会得到磨练，这个就是靠神的，
是
用神的。
而且神其实常常喜欢安慰我们，圣经也提到，那安慰我们的神，好。有时候也借着人来安慰我们，我们也需要被安慰了。我们不是说好像什么铁打的哈，就好像刀枪不入，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有我们情绪的一个不能承受的地方，但是呢，神他用各种我们的需要安慰我们，然后教导我们啊，然后引导我们，然后帮我们带着我们去解决，去体验他的大能。是的，是的，是的 ，Amen。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刚才傅妈提到了，我们要按着神的话，那么等于说呢，我们需要听他的话。好，我不晓得神对该隐讲了那么多话，他有没有听进去？他到后来跟神的对话说，他很怕人家追杀他，他以后就不能再见到他了。好，但是前面很明显他没有听进去，因为神警告他，如果你再不那个的话，你要制服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福妈提出来这一点非常好，我们要听他的话，按着他的话去想，按着话去面对事情。是的，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就是他的话语，他的真理，给我们方向，给我们谋略。
师母，您讲到说，就是那个智慧跟情绪的问题，就是讲到说这个，其实除了那个雅各书第三章以后，我一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太会把那个情绪归纳到智慧里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里边或者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环境里面，都是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都是情绪很冷静，好像中国人不是喜形不形于色，所以感觉都是要把，所以觉得这个因为他不形于色并不是他没有情绪，我们就理解成没有情绪，所以在那个起码大家可能无意识中那种推崇的都是好像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 stoic， 就是那个没有情绪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比较难以把这个想到说这个智慧是要引导，就是按照神的智慧，是有这个神是不是否认我们的情绪，而是要引导我们的情绪，把我们的心思，就是情绪心思这些都归到神的那里。所以当我们想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想法，很多人很追求智慧，可能就讲到希腊哲学里边那个智慧女神，因为有些人很多孩子父母跟孩子命名就会就是命那个 Sophia， 因为那个 Sophia 就是那个希腊文里边智慧的意思，但是我自己感觉跟那个圣经里的智慧是不同的。
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了，那些命名
我是有点想到这个，就是我们都想的都是智慧是一种好像 就是一种谋略什么的，就是跟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世上，你想希腊哲学在这个现代的这种西方文明里也是很盛行的，我知道这个 homeschool 的很多也是学这个 classical conversation， 就是很 popular 一个，就是跟这个很强调的知识，
一个人如果不形于色，这个还不是问题，不要道貌岸然就好了。道貌岸然就说好像有还要一定要展现出来一个我没有啊，就是我们或许我们的表达方式会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否认我们里面是有我们原来的问题，我们有原来的情绪的一些需要成长的地方，也不能压抑也不能否认啊哈。那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跟他连结的啊，其实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夫妻啊，刚才我觉得啊，傅妈把这个问题带，把这个范围带起来是非常适当。好，虽然我只有讲亲子管教，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的夫妻相处，还有我们的亲人的相处，还有我们的朋友的相处，肢体的相处，都在这个范围里面。那我们基本上呢，不能去否认我们有这个方面的一种连结接触。那刚才林弟兄讲说，不要对决，我跟你讲，不要对决，不要。情绪出来就变成一种彼此的那种好像看谁压过谁，不能用这样的下去的话，后面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呀。
还有您讲的一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题，就是一个启发，您说就是不要，就是如果孩子做错事情，你就是当你要去要对方听你的时候，就是一直要对方承认错误，也是一种攻击。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常常发生在夫妻关系里边，就是你想要去对方接纳你的意见，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就是强求对方要跟你的意见相同。我也意识到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对对方来讲是一种攻击。
是的、
就是要，那你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要别人的想法跟你一致，是不是也是一种攻击呢？
看你的用的方法跟态度，就等于说不能操纵性的啦，你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我也很希望我很希望你能够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操纵对方，来符合我们的做法或想法啦。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不管是儿女也好，夫妻各方面都好，我们是不能去操纵对方的那种自由意志的。那就说为什么我们很需要神自己的洁净，很需要神自己的帮助啊哈。
师母，我想为刘磊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
好的，请讲。
说是没有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就是说跟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同时对方他也是个个体，我是觉得我们不能我们没办法期待对方一定要认同我们。那当然你说在夫妻相处久了，久而久之有的时候，然后又是在主里面，然后如果都是都有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那你自然而然就是在某一些大的方向或原则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
他会，
但是你
会好像会就彼此融合在一个真理的那个，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跟子女也是这样，只是说每个人他还是有他每个人的那个，因为毕竟是个体嘛。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讲，那至于说他能不能你能不能完全就是说大家交流，但是但是我们没办法期待说对方一定要跟我们想的是一模一样，但是至少你交流以后大家彼此有一个共识。然后呢，但是我们就不能强加。你像很好的例子就是最近我们老二在选学校，那我们也在等其他的学校的决定，那我们父母亲有我们的看见，那孩子有他的看见，那有时候他的眼界什么还是毕竟有限，因为他的社会经验啊，一些看到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也没错，这也是他，因为毕竟学校是他要去念的，然后他要去，所以我们就交流分享。但是在这个交流分享，后来我们就发现到他有一些对于交朋友的一些观念，那我们就需要稍微引导他，因为他看的比较狭义，
哼，
那所以后来话题就变成就牵扯到就后来就延伸到就说我后来我们就三个人反正你一嘴你一句我一句，但是后来就延伸到说不管你去到哪里你只要信靠神，然后呢你这个不是说学校大小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在交流的时候你不见得他现在，那我们也不能说好这个学校你一定要去，或者是我们只能在旁边给他扶，就是给他一些分析什么的，那至于他怎么选，那或者是，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也不是光我们选，也是神在帮他选，所以你就那我们现在是在等候的阶段，但是就是说在这个东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认同，然后有不同的，就是在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就是一定要回到神里面，但是至少在交流的过程中你大家有一个就是从神而来，也可以说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吧，然后在一些大的方向原则性，那这个原则性是不管他去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用到的。
嗯嗯哼，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啊，父母亲儿女完全都服在神的下面呀，是这样呀，大家能够一起融到这个合一的话，在真理合一的话，那就是很美了，而且会很顺遂，心里的那个平安喜乐是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阻挡的，哈哈，它会很顺遂，凡事就顺利了啊。那刚才提到这个真理的事情啊，就提到说我们要说服对方哈，真理本身是不需要我们去推销的，也不是用推销的啊。有时候我们会用很怎么讲，其实现在那个如许在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到真理里面去，或者是像刚才父母讲说让真理让智慧真理的智慧来保护我们，我们要进去融入这个真理里面去，让真理来带头来带领哈。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要用真理来推销，要用真理来证明我是对的话，那这个的话事实上是可能到后来就会就是矛盾会更大，好，那个分歧会更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一句话说用圣经打人，我就是好像用圣经打人，或者是要去推销了哈，推销我的。有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主张，我们自己的主张，哎呀，这个很好，那我们会想推销他啊，你要像这样子或怎么样啊，就是我有感动，可是对方不见得，因为这个感动需要有圣灵，也需要有跟神的关系啊，所以真理是不能被推销的啦，这是刚才我们在谈，我觉得有这样的观念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嗯哼，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是在真理里面，那么真理绝对不是用我们的去好像用那种在推销员这样在推销的，好像在卖东西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啊。
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不一个是真理，当然是你都不能推销，就是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个真理性的东西。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你都是家人嘛，你很想给对方，但对方可能他并没有觉得你像你这个想法看的那么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不是说在原则性真理性的问题，如果真理原则性的问题都不能这样硬去塞给别人的话，要圣灵的工作，那这些东西更是要留有一个余地空间。
是的，经验不能复制，那个儿子被医治眼睛，那个儿子的经验没有办法成为他父母亲的经验。好，所以经验我跟你见证我用了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怎么样，这个经验不能复制。然后真理不能用推销的，这是 很明显的特点呀，我想你们了解我在讲，
是
真理真就会有它的能力在那里。其实呢，我们在推销真理已经有我自我的主张在那里了，
对，
我的主一样，然后我就认为就是只有这样，那心意是可以是好的，但是呢不一定这样就会 working out， 哈哈，
师母，你讲到这一点哈，我就想到前两天在读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到时候啊，那些杀你们的，
嗯，
以为他们在服侍神，这句话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哈，那些法利赛人要杀耶稣，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有真理，但是呢，他们。那个为了这个真理他们都起杀心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他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主张，
嗯哼，
他甚至动了杀心。主耶稣他，你说他们不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吗？不可杀人对吧，但是他们赋予了他们杀人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就是他亵渎神嘛。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哎呀，特别是就说他们凡杀你们的哈，都以为他们在服侍神。我就讲到你说这个推销真理，其实我有时候想到说，为什么的说到教会里边哈，我们之前有经历，就是两个都那么爱主，包括孩子们的一些经历，都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能get along 哈？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怎么样，而是他们都在拿着真理，他觉得我在坚持真理，你也在坚持，我们别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妥协，但是这个真理就不可以调和，甚至就产生了那种不是杀心，就是很强烈的那种排斥性，然后呢分裂性，我觉得这个就偏离了那个真理的本质，这个是对我们服侍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怎么就是在真理里边，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让圣灵让神的真理引导我进入真理，而不是我把真理拉出来去对被我所用，而是我是在真理之下，因为要就像雅各书说的，真是从上面来的智慧的话，它是温柔的，清洁的，对，我是我想到这一点。
Amen， 是的是的。
师母，我还想补充一下。
好的，请讲。
就像刚刚周师母讲，就说譬如说教会有弟兄姐妹，然后因为真理啊在那里譬如说比较 passionate 的交流，或者但我觉得也要给对方一点空间去思考。
嗯哼，
就是双方啦，双方都要去不是为了争执而争执啊。就是都要回去自己思考，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会对方讲的一些话语，或者说为什么自己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是因为这个人吗？是因为真的是针对这个人，还是针对这个真理，还是针对这个事工，还是因为每个人的属灵的恩赐不一样，然后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想法不一样，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那如果然后当然是要到神面前求智慧，那让圣灵光照。那如果说都只是就是你当你能够去 identify 你的情绪的时候，就说为是到底，因为大部分我觉得都不是针对这个人，
嗯哼，
然后当你能够去 identify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要问自己说，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去跟对方就是吵架吗？或者是闹不好吗？或者什么？那有的时候也可能觉得，可能也是，当然我讲我也确定我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上个月是有类似的经验，那我后来在神面前寻求，然后我说可能目前我跟他没有办法一起同工，可能啊，就说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有神都有给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我可以就是说不同服事的地方，那可能我现在的能力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再多了，然后而且他，然后我后来也意识到说，可能我那时候并没有，那个什么 quick to listen， 然后我只是先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但是我并没有 我后来去思考他给我的，他在跟我讲述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我好像误会到说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去问他说你现在给我这个邀请我做这件事情，那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后来想到说，哦，可能他，但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机会去跟他讲这件事，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就顺其自然嘛。那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就说，哦，那可能我是不是没有搞清楚他的需求？那我后来想想说，如果他的需求是我所了解的，那我可能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现在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就是一起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如果做这个事情是凭着血气还是圣灵的带领这个事工，那我想说我现在所以就不了了之啦。那不了了之，但我觉得看到那个姐妹，诶，大家还是很和乐啊，然后我心里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就处理掉了。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反思的一个，你讲的给自己空间哈。那我们有自己的标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标杆变成别人的标杆，那我们这样是给自己更有一个包容的心来看问题，来也一方面也来处理自己的啊，等让自己做不管做什么说什么呢，就没有亏损啦，不会有那种遗憾啦，或者是到后来觉得很失望啦，很挫气那种感，挫败的挫哈，然后自己的意志很挫气这样。那我觉得那个如许分享这个非常好，很实际哈，我们给自己多一点空间，即使我们不能理解对方，那我们给自己空间来理解一下自己。那我该怎么办？好，那我们的既然我们的心意都不是要去攻击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自己要有一个退路，可以来处理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样子哈。那该表达的还是可以表达，我不觉得说我们就应该压抑，不要这样子。有压抑的话，变成人跟人之间就会有距离，会有嫌弃。好，那。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学习别人有一种我以为是有攻击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要学习以柔克刚。啊，这个都是两者的一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真理让我们去应用。啊，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啊，那以柔就是以柔。以善胜恶，以柔克刚，就是我们要，如果对方有让你感觉到，就刚才如许说，其实对方也不见得是那个意思，那可能我就把它 take personal 了，好像怎么讲，那个怎么讲，好像认为他是针对我，好，那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敏感度或怎么样，那我们就会被冒犯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去保护我们自己，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练习了，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重点，你们有听到我的意思？我们都有一种面对难处的一个机制，一个反应方式。那当我们反应的不对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学习，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不能老是用同样的方式，不然的话就在那边转，就好像就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好，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好像是谁坏谁不好谁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都在学习用我们的方式，我们都是很想在做一点什么来表达或者来解决，但是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对我的攻击，可能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我觉得那个冒犯的或者攻击，我觉得如许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他一个很好的分享，非常好，感谢主，是的是的，嗯哼，我们可以很好的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学习啊。我觉得哈，最重要的了哈，最重对我来讲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跟耶稣学温柔谦卑的心，然后练习柔和的应对，我们说话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哈，不一定要 像打乒乓球那种蹦蹦蹦蹦蹦蹦这样子，看谁打得快，不一定要这样柔和的应对。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这是很重要的。好，